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4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原地、大陆法会。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感悟，修炼严肃，救人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最近我深深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及救人的紧迫。下面我把自己的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深层向内找。我们都知道向内找是每位大法弟子应该践行的，这是我们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最近我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感觉也是事实对照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也在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甚至突然冒出来的不正确念头，我几乎都能抓住它，并识破它背后的执着心。在受到不公对待后，我依然会找自己的不足，不用人心去看问题。但是我总感觉自己修得不够清透，一直处于拖泥带水的修炼状态，有些迷茫。师父看到我有这颗真修的心，就用法点醒了我。那天我被转法轮，背到了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时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根治治不好。这段法的每个字都飞进了我的大脑，每一句都在重锤着我，起悟着我。我瞬间一震，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一直只是机械的向内找，修了一点皮毛而已，没有找到实质。我继续往下背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背完这两段法，我一下子找到了深层的那个灵体，而不只是表面上的那点黑气了。比如在一件事中，我被误解了，当时我守住了心性，没去辩解。有一天，别人知道了事实，对我说，原来是这样啊，不是你的问题。这时我就感觉心里舒畅很多，我觉得自己能做到不辩解。当别人问到我时，就善意地解释一下，其实这还是放不下。表面的不动声色只是常人式的涵养，而不是修炼人的标准。真修是讲无漏的， 往深处挖，不就是那颗保护自己的私心吗？它就是深层的那个灵体，不把它挖出来，只在表面上的瘤子、发炎、骨质增生等这些地方下功夫，是达不到真修弟子的标准的。感恩师尊慈悲点化，弟子今后一定要深挖执着，真修实修。这几天有一件小事使我不舒服，平时出现这种感觉后，我向内找，往往是妒忌心在作怪。因为知道妒忌心的危害，我自己很注意对妒忌心的去除。生活中的不平衡、不高兴或者羡慕别人等，一找都是妒忌，来了我就排斥。可是这次我反复衡量，觉得还真不是妒忌心，我有点不知所以然了。当天晚上集体学法后， A 同修跟我说了他做的一个梦。 A 同修看到我站在他家门口，就开心地过来和我说话。说话间， A 同修看到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透明，最后完全消失在他面前。为了感受我的存在， A 同修抓住我的胳膊，他发现我全身只有十个手指尖还隐约可见。 A 同修说，梦中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修炼的纯净状态，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他一边流泪一边跟我描述梦中的场景。 A 同修走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梦。对于 A 同修本人来说，这个梦也许是师父的鼓励，但是我听到了就不是偶然的，这绝不是仅仅考验欢喜心的问题，一定是师父点化我有必须要去掉的执着心。我想 A 同修说看到我只剩下手指尖了，也就是只剩下手指肚了。手指肚，肚同肚，这是师父提醒我去掉妒忌心。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期望，是想让弟子越来越纯净。我再回头看，是我不舒服的小事，不舒服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妒忌心。我下决心彻底去除妒忌心。我是真善人构成的生命，一定要修取这个拜物。第二部分，学好法，抓紧救人。感恩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清闲的工作和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能够全身心地做好三件事。这几年我和 A 同修配合，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期间因为邪恶的干扰和 A 同修的家庭磨难，我们讲真相的时间从上午挪到了中午，从中午挪到了下午，又从下午挪到了早上，不断地调整时间，是为了救人的事不被迫中断。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众生选择心生的喜悦，对大法的理解支持，带给人的感动几乎每天都遇到，这使得那些质疑训斥甚至推搡变得微不足道。最近我们都更加感受到救人的紧迫性，也更确定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紧紧的，凌晨3点20开始晨练，发完早晨6点正念， A 同修就骑电动车过来接我出去讲真相，上午8-9点回家，随便吃点东西就去公安部门近距离发正念。发完正念后就是连续的学法背法，每个整点都发正念，这样一天下来很充实。到了下午6点半左右，同修们陆续来我家集体学法。我们学法小组在师父的看护下越来越好，同修们都非常感恩师父，倍加珍惜我们的学法环境。同修们走后，我学法背法到晚上12点发正念。我常感觉时间不够用，常忍的是一减再减。我最近认识到，如果法学不好，实修就无从谈起，救人的事就做不好，还容易出干事心。最神圣的事一定要用最神圣的心去做，而这颗神圣的心是法给予我们的。我们多学法，修好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就常能感受师父的加持和有序的安排。今年夏天的一天凌晨2点， 我和 A 同修出去到临界的门市发真相资料。一般情况下，我们晚上去门市发真相资料，早上就不再出去讲真相了。那天在路上，我们谈到了救人急的话题。在回来的路上，我说，回家后就练功吧，发完正念还出去，是出去讲真相。 A 同修说，行。早上发完六点正念，我们又出去了，不困不累，精神足，一早上劝退了十多个人，比每天还要多，这都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啊。今年 A 同修要回老家过中秋节，待三天，他不愿意耽误救人，跟我商量8月15那天让我开车去找他，我们出去讲真相。可是看天气预报，那几天都有雨，我们求师父为我们安排出一个晴天来。8月16那天果然天放晴了，我带上真相资料来到 A 同修的老家。 A 同修骑电动车带着我转了附近几个村庄，村子里的人们都趁晴天晒玉米呢。我们带去的50多本带有师父新经文的资料都发到了有缘众生手里，有40多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看到他们淳朴的笑容，真为他们高兴啊，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近些天 A 同修跟老家明真相的朋友商量好，我们每次去老家讲真相，就有朋友把他家电动车充好电供我们使用，这样我们可以开车去开车回，节省了很多时间，可以多学法。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看护，路师父给我们铺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第三部分，要让梦成真。就在此文即将成稿的前一天，我中午小息时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拿着每天记录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名单的小本子，不断地记录着什么，感觉很急。这时有个声音问我，鸡蛋两个字你怎么看？我说，鸡蛋就是急呀。我接着写接着记，终于写完了。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条船，船上已经有许多人了，他们都两手空空，没有带任何行李，这些人都笑着看着我。我要上船的时候，陆地和船连接的安全通道变成了很窄的像吊桥一样的东西，我拿着小本子跑了过去。我回头看，陆地上雾蒙蒙的，有许多人站在那里，我悟到这是点悟我时间很紧，要把所有的人的东西都放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近期修炼感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心里有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看到敏慧网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的交流，现将自己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期刊的过程与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和分享。我1999年3月得法，我和丈夫在大法修炼中已走过26个年头。从小喜爱看书的我，当捧起《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时，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真法。江某头发动迫害大法后，心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好好修，让世人在我的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破除邪恶的谎言，也许那就是心底的真念，也许是我来世的誓约。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我注意在工作和生活中修好自己，再向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大多能接受。有的人发自内心地说，看了你就知道电视上的自焚就是假的。后来我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真相资料点， 在明慧网下载打印明慧同修设计编辑的真相小册子，然后出去在小区楼道里发放，也给亲戚朋友和同事讲真相时派送。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也越来越高，发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存在观念，见到陌生人不知道怎样开口。有时和丈夫同修外出，遇到有缘人，多是他讲，我配合发正念，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丈夫不在身边，遇到有缘人，我还心里想，要是他在多好，错过了救人的机会，心里很难过。师尊看到了我有救人的愿望，在一个很偶然的时间，让我看到了去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刊登我写的一篇征文，被选用到《天地苍生》的真相期刊里，这给了我极大鼓励，还让我看到正好是有个错字需要更新，就是精进的进需要改回正体字进。师尊的慈悲点化是让我精进啊，我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天地苍生》期刊，面对面向世人发放。我平时做真相资料不求数量，但保证制作质量，力求精美。《天地苍生》是国外发行的杂志，这正是我喜爱的那种高端、内容丰富、制作精美的期刊。在网上看到同修们的反馈也非常好，世人愿意看并接受真相。天地苍生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启迪人的善良本性，加之大法的真相文章，能够引领人走回传统。如今的世人大多已不懂得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了，只有修炼人通过修炼大法，才能编辑制作出这样精美时尚并符合世人喜爱和容易接受的真相期刊。我们能打印制作资料的大法弟子，更应该珍惜这救人的机会，让它起到更好的救人作用。我购买了进口的70克 A4 双 A 牌打印纸做内页，封面和封底用120克双面铜板纸打印。丈夫原来在单位装订过卷宗，他和我配合共同制作，用铜板纸事先裁剪好现成的书籍留着备用，把打印好的内页每一本顿齐，加上夹子画上线条，按线条定好书钉，用油画笔刷上乳白胶粘上书籍，最后粘上封面和封底，把制作好的每本摞上，每次大约3-4本，用玻璃砖压上一宿，精美的《天地苍生》期刊就制作完成了。我和丈夫都喜欢绘画，对期刊中世界名画部分也格外欣赏，决定将这部分用120克双面铜板纸打印装订，这样更加凸显画册的精美和大气。对制作好的期刊，我们首先阅读和概览，一篇篇具有传统文化的精彩文章，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修炼故事，一幅幅精美的世界名画，让我们爱不释手，大开眼界，每次看完都有种期待感。我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精美真相期刊，心里想着世人一定要珍惜，一传十，十传百的看，每一本都能起到救度更多众生的作用。期刊制作出来后，我想先送给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医博士，得知他退休后受聘一家中医院，那年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接受，但我们多年没联络了。我来到他工作的单位，真巧他正好没患者。见面后他很惊讶，一是我突然来访很惊喜，二是这么多年看到我还是那么年轻， 我告诉他，我还在修炼大法，大法性命双修，所以多年没有变化。他也很认同。攀谈中，我把302期天地苍生拿出来送给他，翻开让他看里面的精美画面，并介绍里面有我们师父发表的，也是讲给世人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的讲法，让他一定好好看看。我知道他经常出国旅游，告诉他有机会一定看看世界第一秀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是真正的神传文化，现在只能在国外看到。他很高兴地将期刊收下，并一再表示感谢，一再说谢谢谢谢。一天，我和丈夫来到一个大型综合商场的画廊，我们随意走进一个画室，只见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画家正在专心作画，看到我们进来，连忙站起身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谦虚地介绍他的作品。我和丈夫也认真地倾听和欣赏他的作品。他的画作有油画风景和人物肖像，还有些素描人物肖像。这是一位看上去还有着传统思想的画家，具有追求写实的画风和朴实无华的思维方式。当我把《天地苍生》期刊拿出来给他看时，他高兴地接过去，并随手翻看里面的内容，称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书了，还问我是哪出的，有你的文章吗，并说有些名画他都临摹过。我说那这本书就送给你吧。他说那好啊，得谢谢啊，我就爱看书，回去晚上好好看看。因为他耳朵有点背，没有来得及给他讲真相和三退。我们想这是一位有缘人，等择日再将刊有揭秘美术基本功训练文章的300期和303期天地苍生给他送过去。一天，我去商场想买一个比较大一点可以装下期刊的挎包，外出携带方便。在箱包区楼上楼下转了一圈，也没选到合适的。刚想离开时，突然看到一个精品屋挂着全场甩货一件不留的广告。我走进去，一位40岁左右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选一个包包吧，我的货都是好的真皮，过两天我就撤走了。我环顾四周，还真看到了一款我心目中喜爱的那种。谈过价钱后，我决定买下来，于是我们攀谈起来。他说18岁就来这做生意，一眨眼都40多岁了，这几年疫情人少了，生意惨淡，决定回老家了。我问他知道法轮大法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借机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并告诉他我修炼大法26年了，今年都50多岁了。他惊讶地瞪大眼睛说，你一进来我还以为你没有我大呢，你竟然比我大10多岁。哎呀，看来你讲的是真的啊，这个功法应该挺好。顺势我帮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我拿出《天地苍生》期刊，翻开里面让他看，告诉他这本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看看，并介绍他仔细阅读师父发表的讲法。他看着精美图文并茂的期刊，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并说让他知道了真相还送给他书看，真是感谢。回过头来他又问，不要钱啊？我说不用， 只要你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我心中感叹，这个生命在这里等待了近30年，等待着大法的救度。在打印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期刊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心性在提高，阻碍面对面讲真相的观念不知不觉中消除了。随着讲真相的深入，发放期刊的增多，我逐渐地发现自己看到有缘人就想告诉他们真相，心里有了众生。这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你想什么师父都知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告诉我这位佛在哪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我怀着喜悦感恩的心情向师父汇报近一年来讲真相救众生的几件小事，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批评指正。第一部分，我遇到真经了。去年8月27日上午，我骑车外出救人，原来打算走大马路，可是却突然从一条小路走到一个小区的公园里去了。我很奇怪，怎么走这里来了？抬头一看，凉亭的长凳上坐着一位像出家的人，在认真地看着一本厚厚的书。我向他打招呼，朋友您好。他礼貌地回应，您好。我问，你看什么书啊？他把书的封面给我看了一下，是关于禅宗的书。我问，你修禅宗啊？他说，我主要看禅宗的书，其他的也看，闲时就念阿弥陀佛。我一听，心想，这不乱套了吗？就问他，你修了多长时间？他说，已经好几年了，主要是为了治病。我问他身体怎样了，他说，没有多大的好转，时好时坏。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在讲法时多次强调，修炼要专一，要不二法门，不能掺着其他的法门乱修。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可以举个例子，咱们交流一下好吗？他急切地催着，您说，您说。我说，你面前有两台机器，一台收割机，一台插秧机，如果收割机坏了，插秧机的零件安上能修好吗？他说，不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型号规格什么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我说，不但修不好，还乱套了。他听后会心地笑了，明白了修炼要专一的道理。他问我他现在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你自己的选择。我告诉他，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有民众在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重德向善，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修大法的人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下依然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社会对人类百利而无一害。是江泽民小人妒忌，因为修大法的人数超过协党人员总数，遂起祸心，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共产邪灵沆瀣一气，发起了对大法的迫害。这也是正法修炼人的一个劫难。修炼人最终的去向是在救度众生中兑现来世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随时回到天国家园。而众生能够敬信大法，维护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就能得到上天的保护，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平安渡劫。讲到这里，我拿出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对他说，这是大法师父对宇宙众生的一次讲法，也是对三界众生的一次救度，能够看明白就能得救。他激动地说，遇到真经了，遇到真经了，并且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接过了经文，小心翼翼地放到包里。我问他加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了吗？他说，我戴过红领巾，你帮我退了吧。我说，希望你选择正法，专一修炼，早日功成圆满。他激动地回应，彼此彼此。分手时，他朝我离去的方向一直合十，我也向他合十回礼。第二部分，这些娃娃太急庆了。去年11月份的一天，我骑车到农村一个很远的小村子里发新年台历。我来到一个不大的小村子里，没见到一个人，我很奇怪，人去哪里了？正想着，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了说笑声，我循声而去，发现那里坐着七八个人。我首先打招呼，大家好。他们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就问我，找谁呀？我说，就找你们呢。一个大爷问，你有事儿啊？我说，有事，我给大家送福来了，给你们送新年台历。这时，人们呼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纷纷等着拿台历。我说，先别急，把自己以前加入的党团队退了再发。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前些日子你们来的人给我们都退了。我问，有没有没退的？有两个年岁大的老太太说，他俩没念过书，他俩没退。我说，好吧，咱们一人一本。大家拿到台历后都高兴地翻阅起来，有人说图案太美了，有的老人说颜色真吉庆，一个老太太大声说，这些小孩就像天上的神童一样，大过年的摆在家里太吉祥了。我提醒大家，别忘了仔细看看里面的真相，谁看了谁得救，谁看了谁得福报。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都看了，你们发的小本子我们都看了，写得真好，都是真事儿。离开时大家都说，谢谢你了，以后有好东西别忘了我们。我说，放心吧，不能忘的。第三部分，快告诉我这位佛在哪里。一天，我骑车到山区去救人，来到一个小山坡的玉米地里，老远就看到地头有一个人朝我望着，我就朝他骑过去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脸色黑紫，头发灰白，无精打采的样子，好像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身体十分虚弱，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我下车问他，你等人呢？他说，我看你从那边来了，我就在这儿望你。我问他，你来地里干活啊？他说，我一个快死的人，能干活还好了呢。望着他虚弱的身体，我关心地问，你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他说，不是不舒服，是有大病。我问，什么病呀？他说，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肾炎、肺气肿、心脏病，好像人能得的病他差不多都得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问他去医院看过吗？他说，看过几次，家里没钱，刚建好就治不起了，就这样在家里等死吧。听到他这样说，我马上纠正他，千万不要轻易的就说死这个话，你的病在人这看是个大病， 在神佛眼里什么都不是，神佛是慈悲的，只要你真心信佛，按照神佛的要求做一个好人，神佛瞬间就把你的疾病连根去掉，从此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健康的好人。听到这些话，他马上来了精神，眼睛也睁开了，说话声音清楚了。他急切地说：大姐，快告诉我，这位佛在哪里？我说：这位大佛就在人世间，只要人们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大佛就在你的身边帮助你，保护你。他听到这话有点不解，我顺势给他讲起来大法真相。我问他：你知道法轮功的事吗？他说前些年电视里讲过，太吓人了。我说：你被骗了，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编造的谎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问：他们编瞎话干什么？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都按师父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他们说真话，从不骗人，办真事，谁有困难真帮助。很多山区的大法弟子默默地捡石头拉沙子，无私无报酬地为本村的乡亲们修路，多年来自觉地为村民扫雪，为百姓排忧解难。你想想，哪个贪官，哪个中共党员做到了？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无论自己无辜地受到多大的伤害和损失，从不怨恨他人，反而还要找找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个党员当官的能做到？我们师父教导我们要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做一个比大家心目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我问他：如果当官的都能这样做，那么社会不就好了吗？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社会不就稳定了吗？哪来的社会乱象？根本不可能。可是以江泽民为首恶的邪党流氓集团不愿意。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想想，共产党掌权以来，为百姓做过好事吗？从土地革命到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1999年残酷的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这是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重罪。他们从篡权至今，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你说谁好谁坏？邪党谎言惑众，信口雌黄。大法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强调，练功人不能杀生和自杀，伤害生命就是犯罪。我说现在电视里天天抓坏人，你仔细看看，这全是邪党党员，邪党保护的地痞无赖，鱼肉百姓的黑社会，有一个是我们修炼人吗？听到这里他明白了，说共产党太坏了，老百姓听他的话就得死。我告诉他，为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他编造了所谓的1400例，经记者走访调查，全是谣言，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假戏，以此来栽赃法轮功，抹黑大法。众生的眼睛是亮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学练法轮功，大法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得到了全人类的欢迎，大法的佛光普照全人类，受到了各国政府政要的大力支持和褒奖。我说，大法解救了多少疾病缠身、无钱医治的穷人，很多的恶性病、绝症病人，因为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珍惜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邪党的谎言毒害， 勇敢地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他们无病一身轻，过上了健康快乐的幸福生活。这时，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问：“大姐，我怎么办？”我问：“你加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他说：“入过团队。”我说：“这就是造成你得病和所有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因为你加入时对他发过毒誓，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生命。今天你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断绝与他的一切联系，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你的命运就会改变，会越来越好。”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发现他的脸色好看了，变成了粉白色，精神也好了，能站稳了。我问他：“现在感觉怎样？”他突然大声喊：“我好了，我哪儿都不疼了。”他流着眼泪激动地说：“谢谢大姐救了我。”我连忙说：“我可不敢当，这是大法师父安排我来告诉你大法真相，让你三退保平安，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快谢谢大法师父。”他连忙说：“谢谢大法师父。”这时我拿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双手接过，捧在胸前，就认真地念起来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你还要把这个好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子女邻居，让他们都退出邪党的组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灾难来时保平安。你这样做也是弘扬大法，助师救人，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善事，你会得大福报的。”他高兴地脸上笑开了花，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让大家都平安。”临走时，我嘱咐他一定要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他说：“我记住了。”我走了以后，回头一看，他还在向我挥手，并且大声喊：“大姐，你也帮我念呢。”我看到这个被大法救度、洗净的生命，淳朴、善良、无私的状态，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在28年的修炼中，我们经历了重重的艰难险阻，我们心中有法，信心百倍，正念十足地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在回归天国的神路上，我体悟最深的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13年了，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面对的人形形色色，也碰到过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借此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把讲真相时使用功能的几个故事说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一，派出所所长立刻遭报。几年前， 我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带到派出所。我想，派出所的人也是师父的亲人，他们在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下，无知地迫害法轮功。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救他们，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他们就不迫害大法弟子，还救了他们，一举两得。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就是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个警察要拿电棍电我，我定住他说，你要电我，那电流就会回转到你身上去电你，不信就试一试。他没施暴。所长要我签字时我不签，他就开始大骂师父。我用功能定住他的嘴，我说，再骂拴住你的嘴。他一下子哑巴了，站起来就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来。回来后他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该骂，我错了。他是派出所所长，他嘴要不难受，他会给我道歉吗？我在那里待了24小时，两个男警察，两个女警察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所长虽然没三退，但也听明白了真相。两个女警察对我说，阿姨，你脸色真好，粉里透红，没皱纹，头发也是黑的。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回家告诉你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有好处。他俩都说好。第二天我被送去看守所，因为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临走时看守所警察说，你是某某某啊？我说是的。他问，你多大了？我说65岁了。警察问，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说，练法轮功练的。他说，是吗？那我也练。二，让他们待着别动。今年麦收季节的一天，下午4点多，我走过一个高架桥。在下高架桥时，看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向我这个方向看。因为修路，路边的大树都被砍倒了，骄阳似火，没有树荫，他在阳光下暴晒着站在那儿。我骑车到他跟前说，小伙子，这么热在这儿干嘛呢？他笑笑没吱声。看他满脸都是汗，穿的淡黄色背心的前身都被汗湿透了。我心生怜悯，马上拿出真相袋。我的真相袋里有大法真相护身符、明慧周报、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425真相、1400例真相等。我说，送你个护身符。他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我说，不要。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真相 U 盘给他，并告诉他怎么用。他拿着 U 盘看。我说，小伙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灾人祸命能保，生命珍贵，要保住生命，顺天意退党保平安。他笑着说，你真是个大善人。我说，你看现在大洪水、地震、泥石流什么都来了，为了平安健康，回家看一看这个 U 盘，明白真相得福报，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天佑好人，平安吉祥。他说，你是在救度我呀？我说，是大法师父在救人，我只是传福音的。正在这时，从高架桥上下来了一辆公安面包车，这车很特别，我从来没见过，比正常的面包车长1/3，高1/3，车顶上有一个圆圆的机器，呜呜的在转。这辆车从我俩身边绕了半个圆，下道后进了一个大铁门。我正纳闷这是什么车， 小伙子突然凶相毕露，奸诈的一笑，看着我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他挡在我的电车前面说：走吧，去队里说一说。我声音不大，却坚定地说：我不去，那不是我去的地方。他开始胡言乱语。我本来是坐在车座上的，我猛然站起来，离他的脸近在咫尺，紧盯着他的双眼说：小伙子，难道你感觉不出我对你的好吗？对你的善吗？四目相对，他愧疚地低下了头，不说话了。顿了一下，他又说：我看看你的车牌号。他转到我的身后看车牌去了。这时我脑子闪了一念，赶紧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对他说：你待着吧，意思就是定住他，我不给你讲了，你看一看 U 盘就明白了，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几天前的一天，中午过后我就出去了，天太热，街上没人，我就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走了一段路后，看见马路对面树荫下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正在用电机除草。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绕过去给岁数大的人讲：大哥你好，这么热中午也不休息呀？他说：没办法，为了生活呀。我说：大哥，送你个护身符保平安。他接过真相包，真相包里面最上边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下边是各种单张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新经文。他接过真相包一看就笑了，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后打开真相包就开始看资料。我说：大哥，退党保平安知道吗？他说：我不是党员，要是党员就不干这个了。我又问：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他说：谁没戴过呀，全班都得戴。我说：退队保平安。他说：好吧。我又给那两个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三退，给他真相资料，他说没法拿。我看他身上挂着个除草机也怪费劲的，就说：你心里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一样保平安。另一个年轻人不要真相资料，我就掉车头向前走。就听那个不要真相包的年轻人问那个大哥：是什么资料？大哥说：是法轮功。年轻人扭头截住我说：你别走，你宣传某教得打110。他张开两只胳膊挡在车头前。我当时心里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我心想：我是三界之外的生命，你不听真相就和你没关系了。我急中生智的一边向后倒车一边说：你别胡来，那样对你不好，你别动，待着别动，就是定住他。你先看看真相资料，回头我再给你讲，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三，念正法口诀，跟踪我的警车爆胎。有一件十几年前的事，那时我经常半夜出去写大法真相标语，刚开始写时用粉笔记号笔，后来用自喷漆。那一次我发了凌晨12点正念后就去写标语了，穿大街走小巷，我骑的是一辆小型摩托车。写了几个地方后，突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在我后边慢慢的开来，我立即一边发正念一边骑上车，钻进了胡同，从胡同穿过去到另一条大街上，我又找合适的地方写。我刚写完去推车，发现那辆白色轿车又在我后边了。我快速地骑上车， 穿过一条小街道，转到另一条大街上，把没用完的自喷漆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自喷漆里有玻璃球，带着它走路有咣当当的声音，后半夜街上很静，远远的就能听到。没多长时间，那辆白车又在我后边跟着了。我想转几条街把白色轿车甩开。这时我看到摩托车上的油表显示车快没油了。我走到家门口外的大街上，不能再走了，油表已经到底了，最多十分钟就要熄火了，十万火急。我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那辆白车要是跟着我的，就让他遭恶报。我快速念正法口诀，刚念完就听到后边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声音非常大，紧接着是撞击铁的声音，嘎啦嘎啦的声音很恐怖。我想肯定是白色轿车撞在马路的护栏上了。这时我的摩托车没油了，停车了。我走到公交车站，让站牌挡住我的身影。我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头说，头出大事了，撞车了，前后轮全爆胎了。我悄悄地从大树荫下绕过去，回到了家。我住的房子窗户正对着大街，我从窗户往外看，一会儿来了一辆车，下来了三四个人。我心里说，你们忙活吧，我该休息了。一觉睡到早晨五点。我出去看了看那个现世现报的现场，撞烂的栏杆已被收走，铁墩子印还有。我数了数，他们的车撞烂了六组栏杆，我想那车肯定报废了。弟子心里万分感恩师父的保护。四，冷静理智，正视对方。几年前发真相二维码卡片时，我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张二维码卡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一看他脸色不好，我动一念，神目如电。我使劲地看了他一眼，说，你听我的，我是为你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哎呦姐姐，你别这么发了，太危险了，你还是往车上放吧，别在正道上发，我们的人太多。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背心上的图标。我的体会是，遇到这种事不要慌，沉着冷静，从法中修出的智慧正念，无私为他善念，会唤醒人的良知，抑制人的恶念，从而帮助我们闯关。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你敢讲他就敢退，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普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万古机缘，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无上的荣耀。下面我把自己一年多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我有愿望，师父就加持弟子。因为我姐姐修炼，所以我接触大法的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实修是从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以后。以前我总是发真相资料，大包大包的发，本地很多地方我都去发过。姐姐看我总是发资料，就对我说，你不能老是发资料，你得面对面讲啊。看着姐姐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如鱼得水，真让人佩服。又听明慧广播里同修们的交流，大家都在面对面讲真相，我也着急啊，但是就是害怕，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讲。一天早上，我给师父敬香，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面对面讲真相。当时我的心态很纯，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我想面对面讲真相，求师父加持我，将有缘人领我眼前。当天我发完真相资料后，就去寻找有缘人。我看看这个人，不行，自己讲不了，看看那个人，感觉是坏人，不敢讲。走了好久，这一路走下来，也没找到一个自己能讲的，看谁都不好讲，其实就是怕心在作怪。后来我路过超市，就去超市溜达，有人在挑海带，我也凑了过去。这时有位60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说：这海带还能吃吗？因为当时中共正在宣传日本海污染，我回问他：这海带能吃吗？他说：吃什么吃，这东西不能吃。我心里琢磨着，这人可能是师父领来的有缘人，我就低声问他：大哥，有没有人跟你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说：没有。我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平安就是福啊。于是我就从天灾人祸说起，告诉他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他很干脆地同意三退了。我心里非常感恩师父，我有愿望，师父就加持弟子。第二部分，从劝退一个、两个到劝退十多个人。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每天出门，我先去把真相资料发了，然后就到处走，一天能劝退一个、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当然也有一个人也没劝退的时候。那时我讲真相基本就是那几句，再多就不会说了。如果对方要是多问几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所以我不敢随便拉人讲真相，我多数都是找老头老太太给他们讲真相。不过岁数大的老人有的听力不好，得大声说，讲起来真是费劲。这每天一个两个人的劝退数量也不行啊，得多救人。我心里着急，就跟着姐姐一起去看看她是怎么讲的。她讲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回答的我就记下来。我也经常听明慧广播，同修讲真相过程中的好内容我就反复多听几遍，有些话我就用笔记在本子上。再多看看明慧交流的期刊，里面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讲，碰到什么问题怎么回答，这些内容我都反复看。慢慢的，随着我知道的越来越多，怕心就越来越少，讲真相的面就开始越走越宽了。刚开始讲真相，我都是找单个人讲，后来就可以两个人、多个人同时讲了。有一天我学完法回家，下了地铁，正巧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和我一起出来，我就问她：大娘，你往哪儿走？他说：我老伴骑车走了，我坐车走。我说：大娘，那我打车把你一起捎着吧。他高兴地说：我可遇见好人了。我俩在等车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大娘啊，现在天灾人祸多，老天爷在收人了，哪个朝代也没有铁打的江山，共产党坏事做多了，老天爷要灭他。现在天灾多，你看洪水啊、瘟疫啊、地震啊，咱以前入过队、入过团、入过党啊，起个小名在心里退出来，老天爷就保佑你，这些灾难摊不到你头上。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好啊，好啊。 我俩上车后，我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司机说，有人给我讲过，但是我没退。我说，你可别不退啊，别不信啊，天灾人祸来你眼前的时候，你想信就来不及了，你有受的印记，你得退出去才能抹掉印记。他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我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用，早就没有用了，可是印记不抹掉，神不认可你，你就起个小名退出去，自己知道，天知道，神知道就行。他说，好，退了吧。下车的时候，老太太说，我没拿钱啊。我说，大娘，我不要你钱。一天，我讲完真相往家走，在公交车上有个拄着拐棍的女人，年纪不大，我就让座给她。她说，从来没有人给我让座，你给我让座，你真是个好人。我一问才知道，她在半路下车，我要到终点下车。我心里琢磨着，她说我是个好人，我得给她讲真相。当时车里人太多，我没敢讲。她下车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下车了。结果和他结伴的有四个人，他们在车站等别人，估计是在这个车站集合吧。我一看，这四个人都是一伙的啊，这怎么讲？正巧来了一辆车，将车站其他等车的人都拉走了，就剩这四个女士和一个老头。我就把这四位女士拢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都过来，我给你们讲个好事。我就讲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讲三退是怎么回事，让他们三退。我对他们说，你叫吉祥，你叫如意，你叫健康，你叫平安。因为这些名字我能记住，他们都点头说，好，好，好。我扭过头来，看到那个老头还在等车。我琢磨着，这个老头也不能给落下啊。我走过去给他讲三退，他说，好，好，很爽快的也退了。这一下五个人都得救了，我心里无限感恩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三退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认真对待每一个听真相的人。有一天我遇见一个老头，给他讲完真相，他也同意三退了。不过我感觉他好像有些糊弄，我又扭头回去找到他，真诚地对他说，大爷，你是真退还是假退啊？这可是为你自己保命，你可别糊弄啊。他猛点头地说，好，好，好，真退，真退。我这才放心地走了。有一个卖菜的人，他周围的人我都给做了三退。我也给他讲过好几次真相，他说，我什么都知道，都明白，可他就是不退。有一天，正巧他一个人在卖菜，我又去和他讲，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平安，让你幸福，大淘汰的时候，别把你的命搭上去。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同意三退了。我也经常遇到不听的人，说难听话的人，还有人高声喊，你反党，你反社会主义。我也不生气，也不和他理论，转身就走了。后来我与同修交流，同修说，像这样的人，咱们也得把大法弟子的善留给他。以后我再碰到这样反对的人，即使他不退，不听真相，我也很善意地对他说，无论怎样，我都祝你平安。一般来说，对方就不那么抵触了。回家后，我就找自己，查查自己都有啥人心起来了，对着人心发正念，第二天继续出去讲真相。第三部分，有师父加持，我的智慧源源不断。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相， 就那几句话，说完就不知道说啥了。后来师父就给我智慧，有些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出来的。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女士，搭上话后就给她讲真相，讲三退能保平安。她不怎么相信，说怎么保？我说，比如说你今天从这条路走，前面有车祸，神不让你从这儿走，让你从那条路走，这不就躲过去了吗？他一下就明白了，马上三退了。也有人说，来了地震了，都死了，怎么保平安？我说，要来地震了，神今天给你调走，让你去别的地方办事，这不就躲了吗？对方一听很有道理，就同意三退了。有些老年人有个想法，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死了就死了，无所谓了。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我就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告诉你，你三退了，百年之后你不会下地狱，你不退出，百年之后100%跟着中共下地狱，他倒霉，你也跟着倒霉。对方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就说，我可不想下地狱，退了吧。我也经常遇到信基督教的人，刚开始不会讲，后来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告诉他，耶稣是个正神，你信耶稣就是想去神的天国，但是共产党不信神啊，你带着兽的印记，神不会要你的，你得退出来，才能干干净净地信你的神。我这样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就同意三退了。很多人三退后就使劲地谢谢我，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来救你的。第四部分，去人心。讲真相是一个实修的过程，能暴露出不少的人心。去年我还不太敢讲真相，基本都是去小区找坐在凳子台阶上休息的人，对走在路上的人就不敢遇到就讲。今年怕心去掉了很多后，我敢遇到人就讲真相了。遇到路人，我找个话题搭上话，然后就开始讲真相。一天能劝退5-6个人，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劝退10多个人。有一次，我和姐姐去集市讲真相，集市上人很多，一个挨一个的。姐姐转着圈的给这个人讲完真相，再给另一个人讲。人一多，我就不知道该和谁讲了。看着姐姐一个一个的给人做三退，我这边急得直转圈，也没劝退一个人。我对姐姐说，这地方我不能来了，我这儿一个人都退不着，我得回去讲，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是退不着。姐姐说，你这不是修炼状态，你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别人能劝退你不能，这不是怕心作怪吗？你这么急躁，你怎么劝退？这叫修炼吗？我仔细向内找自己，一个是怕心，一个是急躁心。我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怕心急躁心都不是我，我坚决不要他，立即解体。人心解体了，讲真相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不过人心也是一层一层的去，去了一层，过一段时间又会反出来一层。有时出去讲真相，这个嘴就是张不开，心里那个着急啊。姐姐说，你敢张嘴，你敢讲，他就敢退，你张嘴。我就把那些个顾虑一股脑的都撇脑后了，啥也不想，遇到人就张嘴讲真相。后来一遇到张不开嘴讲真相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你敢张嘴，你敢讲，他就敢退，张嘴。我马上就有了正念，就能开口与人讲真相了。有一天，我又和姐姐出去讲真相，她讲退了11个人，我劝退了9个人。 姐姐就鼓励我，我发现讲真相时，没讲之前会有顾虑，但是一旦张嘴讲，就啥心都没有了。即使对方不听、不退，甚至谩骂、撵我走，我心里也不害怕。同修间的交流非常重要，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在小组中与同修交流，大家共同提高，增加了我很多正念。特别是过关的时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时，大家在法上交流交流，我就会明白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关过得也快。第五部分，吃苦是好事。今年夏天特别热，但即使高温天气，我也出去讲真相。师父看我真的精进了，就给我清理身体，从头顶到嗓子，到胸口，到胃，到腿，一层一层的给我往外推业力。每次业力来的时候，都是凶猛万分，我就坚定一念，这绝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无论身体表现得怎么糟糕，我也不动心，就这样一关一关地走过来了。去年我的胃疼得死去活来，好些天根本无法睡觉，疼得在地上打滚，周围的同修帮我闯关，我从胃里呕吐的东西又黑又臭，老年同修也不嫌弃，帮我处理呕吐物，帮我发正念，帮我从心性上找原因，我去掉了很多情，不平衡的心，怕心，利益心，闯过了生死关。今年，业力从腹部、大腿处，出了像红疹子一样的东西，一大片一大片的，非常痒，有时身上都被我挠破了。出门讲真相的时候，挠破的地方被汗水浸着，格外的疼和难受，走路都不太敢快步走，晚上身上痒得经常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有点打退堂鼓。我对自己说，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这点苦算什么，我要赶紧出去讲真相。讲真相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习习的小风在背后吹，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看护着弟子。老伴看我身体都这样了，每天还出去救人，很佩服，也很支持，家务事很多都是他干。在家里，我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立即向老伴承认错误，并告诉他，师父的法是怎么说的，我哪个地方没在法上，必须改正。老伴虽然不修炼，但是我说给他听，他能听懂，非常敬佩大法。刚开始，为了打开话题，我总是买人家一点东西，特别是看到有陌生面孔的人在卖菜，无论多贵，多不好的，我都买点，就是为了讲真相。所以回家的时候，手里都是一大兜东西，老伴就笑我，你今天又干了多少活啊？只劝三退，拎着这一大包菜。不过人心上来的时候就想偷懒，我问老伴，你看看天气预报，明天下不下雨？我总问，他就不耐烦地说，你老问下不下雨干什么？他这样一说，把我震醒了，我这不是人心执着吗？心里想着下雨天我就可以不用出去了，作为修炼人，吃苦不是好事吗？我本来就起步晚，再不精进，师父能要我吗？满身业力不消，我还能行吗？从此，我就再不问第二天下不下雨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使命，师父慈悲地救度我，我得出去救众生，哪怕救一个，我也得出去救。现在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讲一个人不嫌少，讲十多个人也不嫌多，因为每一个被救的生命背后，层层对应的有多少生命啊，我就尽全力去做。 感恩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能让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得到这么珍贵的大法。弟子一定万般珍惜这个圣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